享受这场敬拜吗？这个晚上你享受这一场我要歌颂你的圣名直到永远的敬拜吗？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谢谢清新带领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一场敬拜，哇哇，我感觉清新又进步了，感谢主。清新在今年呢她跟她的丈夫都有很大的突破，他们所期待的门，他们所仰望的门已经打开了，所以现在小两口呢一起努力的正在努力在实行着，在执行着神预备给他们那道门哈，所以有机会我真想到滁州，真想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哈，来到给他们加油哈。好，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哇，我们真的感谢主哈。今天晚上我觉得这是一场很棒的敬拜哈，这又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深度哈。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哇，我是很享受啦哈，我怕。盼望每一位都非常享受这一场的敬拜，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真的盼望的赞美敬拜的声音要充满充满充满这个清新所在的这个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家，还有他们所在的这个的店，他们所在的店铺，愿神的同在就在那样家，人家吃着烤肉的时候呢，就被圣灵摸着，被神得着，就接受福音，就接受耶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哈利路亚！我觉得这实在太棒了，感谢耶稣，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圣灵系列，这是我们一个期望，一个期盼呢。我的圣灵系列带着此目标意向，我们从知道圣灵直到遇到圣灵，我们从读到圣灵直到见到圣灵，我们从听到圣灵直到活到圣灵，我们从研考圣灵直到依靠圣灵，我们从思想圣灵直到相向圣灵，我们从默想圣灵直到很像圣灵，我们遵行天父，我们效法基督，我们效仿使徒，我们传承圣徒，我们一起我的圣灵。好，感谢耶稣啊！哇哇，我今晚真的带这个期待跟大家分享啊！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啊？再来欢迎大家啊！这是滴滴云端，我们的口号是神的同在在空中，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好，我们很快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多报告，只要跟大家讲我们来临周六继续跟大家一起与主明星。那么呢，大事件敬祷会呢我们暂停，因为暂时好像神也没有太深入的带领，所以我们就暂停哈，直到圣灵如果有更深入的带领，我们就会再跟大家讲我们周二有聚会哈。我们一样的来临在接下来的周三一直到年末呢，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我的圣灵系列哈。那今天真的带着一个很欢喜很喜乐的心来到分享这一位神非常棒，非常重用，非常和蔼可亲，非常卓越，非常棒的一位仆人，那我相信呢今天晚上呢很多的代祷者守望者呢我相信你在他生命会有很多得着，那我们首先呢我们来就是说赞门当中，你可以大胆的跟大家讲一下，那如果哪一位你是感觉神有呼召你做代祷者做守望者的，你就可以阿们一下，让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位大概你已经清楚神呼召你做代祷者做守望者，我们看到上，我们看到切木，我们看到 Jessica， 我们看到粉姐妹，我们看到清新广州，我们看到丰盛，我们看到 清甜我们看到同行我们看到恩惠 专心罗以玛瑙盼望敏多加慧婷诚心哇诚心这个名字很好诚心姐你好我记得你的同行恩惠这个什么什么注目生命王女卖女 Mar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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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五七八四然后和平原子哇哇哇哇很多很多很多我念不完了就不念了 OK 好感谢耶稣那今天晚上如果你是代祷者你是守望者哦、oh, ,Jessica 是 Krista, 加油加油 Krista, 哦、oh, ,Krista, 真的真的这个名字是我一个以前过去一个很棒的老师所以我记得这个名字了齁感谢耶稣感谢耶稣。那今天如果说你过去呢你是有代祷者呼召守望者呼召我相信这一刻对你一定会有帮助齁但是当然我今天晚上呢我也会我知道我知道香港的 Krista,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啊好那么呢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一位叫查叫李斯豪威尔的身上去学习代祷那老实讲的我过去有看过他的有大概知道他但是当我这一次真的很深入去考察他的生命的时候呢我真的让我非常震撼非常惊讶啊就是感觉说哎呀主啊为什么我不要早一点就遇见他早一点就学习他的生命我想我在代祷的领域可能可以少走几年的冤枉路但是固然如此今天晚上我也会抽打很多的代祷者啊因为我在他生命看到一个很深的对比所以我们因为他的生命去到一个很深之处所以呢我们在他生命要很多的学习同样的也会像镜子照耀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今天要打下代祷者守望者啊所以先说一下你们不可以生气我的啊你们不可以生气我的哈 ,OK, 大家同意我们才开始啊。OK, 好今天晚上我们会学习的四点东西它是谁开启代祷之路神奇代祷之路还有属灵传承与遗产。哦只有 Jessica 说不会生气啊只有 Krista 说不会生气大家其他的都说哎呀不要我会很生气。那么我就不要讲了OK 啊真的啊真的啊因为我觉得在他生命真的很我自己很深的得着了啊好那我们首先我们要分享的今天这一位是谁呢啊我们先跟大家来到说一下我们请主持人我们非常棒的同工我们创意我们非常棒的同工也有真的很美好的声音很有感染力的声音我们请创意
没有文字还。
哦还没有文字啊、哦哦、有了吗
好了他是一名矿工是吗
嗯。
在生命的临界点他对主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把生命奉献给你。耶稣带领他成为有身量的代祷者圣灵引导他成为一个活的殉道者经过无数的考试考验考核天父对他说今夜我已将你接上了葡萄树以后葡萄树的枝叶可以借着你流出去希特勒雄霸欧洲计划因他的祷告宣誓告吹二战邪恶轴心国计谋因他的祈祷宣布瓦解德国四倍战机的炮轰因他的守望宣告失败
他的名字叫查理豪威尔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在他身上学习很多功课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在众多的代祷者守望者的生命上呢我觉得豪威尔是就是说是在代祷领域震撼到我的一位仆人啊所以查理 豪威尔呢被很多人认为是叫代祷使徒或者代祷的使徒，或者被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代祷者。那么呢，如果你问我，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我觉得我会取名他叫改变世界的代祷者哈。当然我放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呢，确实是有点大哈。你知道我一向来都不想放很大的那种惊天动地的东西，但是确实他的生命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我觉得他生命真的会帮助我们这里众多的代祷者守望者啊。所以我自己也在想啊，其实我们周二呢，我们现在我们暂定，就是以前我们是叫敬祷会，就是敬拜祷告网聚会啊，过后呢我们就把它换成是叫是大事件敬祷会，有大事件才祷告。那么呢我在想呢我其实都已经准备是这样了，但是呢当我准备豪威尔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是不是我们要每个周二我们就自荐拿来做的是一个不管有事没事大事小事，我们都把它弄成是一场代祷者的聚会，就是守望者的聚会，对，是蓝色房间的聚会，蓝房，他们叫蓝房，蓝房的聚会，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专注世界各地的各方面，我们就来到守望，来到祷告，当然这我要跟同工们商量一下，这如果我们想进行每周的话，那么呢就需要就是说每周就是我们都有周二可能就是1小时15分，1小时半，就是来到为世界各地的各样事情来祷告跟守望哈。当然，如果说我这里我们的同工这里有些他说我可以负责的话，那我很乐意，OK， 好，这个我们我再跟同工商量哈，大家也祷告，因为我觉得当我看到他的这个的如果说我们每周三，我们就呼召100个代祷者，一起来守望，一起来祷告，你会参加吗？我们看，如果大家都觉得好，我要参加，我去祷告，那我们就来。我们再看到、啊、我也来个蓝色房间，好的，感谢主啊。好，我再跟同工们商量一下哈、啊。我们真的盼望看到这个土地有一个转变跟改变哈、啊。当然，如果你这段时间你都有参加我们的大事件敬祷会，你会发觉到我们祷告的这个角度往往跟很多人都不大一样哈、哦。当然我在这个祷告的角度是切入点，我希望可以保持着不会被世上的国来到去左右，尽量的来到去符合神的心意。当然我也不会是完全，可能有时我也会错，有时也会不对，但是我都尽可能的在神的心意去祷告啊。所以过去的特别是以巴战争，我也被很多人骂，真的是啊。我只是想在神的，因为一批人是很脏啊，什么以色列都对，一批人是以色列什么都错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站在中间要去来到将两批的人走在一个赞同的位置，确实很不容易。所以很多的攻击，但是这样啊，就是说其实这样嘛，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还是神的儿子，还是神的女儿啊。或者是你不赞同这个看法，你就不赞成，你不需要攻击，也不需要去抹黑，去这里骂，这里喊，那里叫了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神给的感动带领都不一样嘛哈。那么呢，其实就是按着神给的感动。如果你问我在以巴事件，我会以一个神的就是说尽量以神的角度出发。当然我们确实要爱以色列，我们要爱耶路撒冷，我们要爱犹太人，因为他们是长子啊。但是他们有时有些东西做得太火的，我觉得我们也是不能去认同啊。那当然哈马斯也是真的是 恶心至极，简直就被鬼附之人，那也无可否认。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刻你要找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去祷告确实是不容易啦。但是我尽量的都是以数据来到去说话啦齁。我们在祷告齁，我看到很多人都愿意参加，那我们可以再想想一下啊。好，感谢主，我们马上回来我们的豪威尔齁。那豪威尔呢，他同样是在威尔斯出生的齁。威尔斯哲斯他呢是1879年10月10日出生在布赖拿曼威尔斯齁，然后呢他一直的活到1950年2月13日安息主怀齁，所以他总共活了大概有71年齁。那么呢我们今天来看豪威尔，怎么我会称他叫改变世界的代祷者哈。那么呢他其实是在这个叫Brenaman 这个地方出生的哈。那他出生在一个父母都爱主也是虔诚基督徒的家，一家呢有11个兄弟姐妹，那么他排名第六哈，排名第六，所以他家有11个人啊。当然父母很爱主，但是呢相对在因为要照顾11个孩子，你想看，所以呢也不是不容易长大的齁，就是说他家境还是算比较贫困长大的齁。好，那么呢他从小呢很小齁，他就为了帮补家庭 ,12 岁就辍学齁，到细厂还有做煤矿的工作齁，所以他跟伊凡罗伯斯是蛮像的齁，蛮像的，他们都是威尔斯齁，所以这是我称为叫威尔斯两大豪杰哈，属灵豪杰哈，真的神就是这样使用威尔斯人哈。我真的盼望在末日的日子，神会使用很多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印尼人等等等等，我相信他会正在发生啊。所以他12岁就开始要工作，他在细矿厂，他在细的工厂，还有着煤矿厂工作齁。那从小的时候呢他就在他的经历他有分享齁。那他的他有一位 testing, 大家今天听我的麦克风还好吗？声音有没有乱呢？或者我要换一支麦克风，今天我感觉这个麦克风好像不是很好，可以齁，可以齁，大家正常齁。好的，不断间有会有问题齁。OK, 我换一支麦克风齁，大家给我一点时间。test testing。OK, 大家可以听到吗？现在声音可以吗？现在好一点吗？现在 OK 哈，现在 OK 哈，可以哈，可以哈。好，我们的主持人说可以哈 ，OK, 那我用这支麦好一点啊 ，OK, 好，因为刚才我觉得这个声卡可能有点问题的啊，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哈 ，OK, 好，那么呢，他在属灵上影响他最大的哈，就是住在这个叫 pantry。的这个祖母跟祖父哈，他的祖父他的特别是祖母呢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哈。那么呢他自己的生活见证呢，他就说呢，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说呢，他说呢，每次到祖父祖母的家呢， 都很有神同在的气息，神同在的气氛，所以他特别喜欢到祖母祖父的地方。每当有时候他有时间的时候呢，他就在他家步行走路，穿过深山野岭哈，然后呢过后呢在那边怎么样呢？在那边来到去找他的祖母哈。那每当呢一走靠近他祖母的家的时候，就会听到还没到他家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听到他的祖母呢在照顾着他的。他的叔叔就是是有好像生病哈，然后呢身体动荡不得哈，那他就整天在那边呢为他祷告，或者在读圣经，朗读圣经给他听啊。所以呢，这是真的非常棒的爱主的祖母哈，跟祖父哈，所以特别是祖母哈，所以这个就让他从小的时候呢就已经立志要成为一个属神的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哈。所以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小孩不一样，那么呢他就特别爱主，也特别的追求主哈。而从小因为有祖母的这个生活的熏陶哈，但是当他长大到一点点的过后呢你就发觉哈，每个人都会经过不同的考试。我们说爱需要成长，爱需要长大哈。如果我们的爱呢只不过是说说的讲讲的，谁都能说，所以爱要经历过考验。你讲你有多爱你的丈夫，真正在婚姻里面的时候，两个磨合的时候才考验到你的爱。一开始是幼稚的爱，不成熟的爱，但是当你在这个过程继续长大的时候，它才是叫成熟的爱哈。所以呢他到了他比较年长的时候哈，他就听说呢去美国可以赚大钱哈，因为他有些亲戚就从威尔斯跑到了美国哈，那就为了来到更好的生活呢，在他22岁的时候呢，他就去了美国的 Bix Brown 哈这个地方投靠他的堂兄哈，投靠他的堂兄，所以呢在那边他就想赚大钱啦，赚那边想更好的生活啦，他把他年少的时候的这个对主的这种的爱渐渐的离弃哈。那么呢有一天的时候呢，他的堂兄就询问他哈，他说你是否已经重生。他听了这句话过后呢，就是因为似懂非懂，还有呢是因为他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生命就很大的反弹。他马上呢就回复他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生活一点也不比你差，就这样回复他的堂兄。可见得他对这句话是蛮受刺激的。那为什么会受刺激呢？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重不重生。所以也就是说，往往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对某些东西很大的反弹，或者对某些东西我们很大的这种受刺激，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根没有底。如果你来问我说你是否重生，我可以很坦然无惧的告诉你，我不会这样的反弹。会反弹是因为他身心并没有底，所以我觉得也很反映出我们哈。那因此他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怎么样呢？他就走人了，他就搬去别的地方住，不跟他的堂兄住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可爱啊。所以呢，他从小是还蛮有个性的，对不对？那过后呢，他到搬到外面住了过后呢，一天呢，他就不小心他就病了哈。病了那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感染，感冒感染什么之类哈。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病啊，你很难好，你就没有药的，就等着你自身的抗体你好的哈。那个年代没有药哈，所以那时候他就真的是在生命的这种的生命的临界点，生命的这种的痛苦挣扎，在死因的幽谷的边缘的时候，他真正在床上的时候，他真正跟主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把生命奉献给你。所以这是他在病床上跟主的祷告。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真诚很真实的祷告，在那个时刻哈。那么呢过后呢，他好了，他就遇到一位改变他生命的犹太弥赛亚信徒，犹太人哈。那这位犹太人呢是叫 莫里本木本哈，他这位莫里本鲁本哈，莫里斯鲁本哈，他是弥赛亚基督徒的财主哈。那么我们知道哈，他呢一天呢，他在那个Briggs Brown 的城市，他们家族拥有一间最大的百货商场，所以他也算是富二代、富三代了啊。那么呢，他有一天的时候就看到他一位顾客哈，就看这位顾客很快乐很。开心哈，然后他就问他哈，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快乐哈？那位顾客呢就说，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啊，在我重生之前我并不快乐哈，所以呢这句话就很感染到他哈，这一位鲁本就非常干扰到他，感染到他了过后呢，他就去买一本圣经来读，读下的时候，他就发觉原来他的一切，他的这个犹太人的一切，在这本圣经都有讲的哈，然后呢，他就断然的信了耶稣哈，断然信了耶稣了过后呢。然信了耶稣过后呢，他就跟随主哈，那他的家庭就很反对他，因为在他爸爸定下的规则，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不跟随这个犹太教，你就失去了一切哈，所以呢，他是甘心的哈，放下一切，放下一切财产来到跟随主哈，那么呢，他的家庭呢就对他很多的逼迫，各方面等等啊，但是呢，一天呢，他在走着路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到父那儿去，更加坚定他的信心。那他的家人呢就觉得说，哇，他这位人是不是有病了，信耶稣信到傻掉，你看钱又不要了，然后呢又要离又要抛弃一切，即使父亲威胁要跟他断掉关系，他也说无所谓。所以结果呢，家人就叫了警察把他逮捕起来，他就住在这个精神病院，跟26个精神失常的患者关在一起哈。那所以呢他在那边呢就一开始他就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怨言哈。但是过后他看到圣经里面哦，耶稣也是这样受苦，耶稣也是这样走过，因此呢这位鲁本呢就甘心的去承受在精神病院的一切，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然后呢过后呢，他精神病院出来过后呢，他的太太也说说好吧，我们一起和好吧哈然后呢条件是你就他关进精神病院，他太太也离开了他哈，但是过了几年过后，他太太就说愿意跟他同归于好，但是他需要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呢，鲁本呢，他再次的做一个选择，选择走耶稣的路啊，他说我被耶稣所救，我要继续成为他的宣教士，继续成为传福音的人，所以他说我不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太太没办法，只能说那算了，我们就不要同归于好了哈。过了几年，太太多了三年呢，太太也信主了太太呢就受了十字架的启示，也甘心一切付起代价来到跟随她的丈夫一起团圆，并且成为鲁本的最得力助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位豪威尔呢遇到鲁本这位弥赛亚信徒，这位弥赛亚信徒就跟他分享了他的生命的见证。这一个生命的见证，生命所走过的这个点点滴滴，深深的改变了豪威尔对基督的认识，对教会的认识。他从事一个比较传统的信仰彻底的改变，成为这位神是活的。因此呢，他那时候呢就决定什么呢？决定回到威尔斯。那么呢，他算是踏上了最后一班的福星的列车。他回到威尔斯，威尔斯那时候发生什么事？伊凡罗波斯正带着什么呢？正带着威尔斯大复兴，对吗？看到吗？所以呢，他就回到那边，他就经历了威尔斯大复兴的一切的一切等等所以他幸亏他回去顺服神，回到这个威尔斯，他才能经历到这个大复兴的末班车。那这时候呢，他就开始了，我就走进了他的，开启了他的代祷之路那他回到了这个威尔斯过后呢，他做什么呢？ 他不是回去做牧师，他也不是回去牧养教会，也不是做什么带领的，他回去只不过是做一个当时最低阶的一个工作，就是矿工齁，要不然采矿采煤之类等等齁。所以他当时候他也经历了他们矿工们一起在矿洞里面一起赞美神，一起敬拜神，一起祷告神。反正维尔斯大复兴的这一年这个九个月还有扩张出来的三年的时间，他基本上都有在经历这维尔斯大复兴。所以当时神已经重用这伊凡罗珀斯，他只不过是一个矿工，他只不过是一个草根的一个工作哈。那么呢，这样的日子呢，一直来到1906年啊，维尔斯的复兴渐渐已经淡去哈。那一天呢，有一位这个有讲员哈，有来自开西大会的这个叫伊温Hopkins 这位牧师来到的时候呢，他就教导说，圣灵能完全使用一个器皿之前，必须彻底得着这位人啊，就是说圣灵要来到使用这个器皿之前，要彻底的破碎这个人，彻底的来到去磨练熬练塑造到这个人可以被神用啊。所以呢当时候呢圣灵开始在豪威尔的身上动工啊，对他说，我要求你把身体给我，成为我的殿，让我借着他做工。整个礼拜呢，圣灵不断的跟豪威尔跟他说话，跟他聊天，就是感动他。他三年前对主做的承诺哈，也就是我全然的，就是说我把生命献给你嘛哈。此时呢，圣灵对付他不是罪，而是豪威尔的老我。他必须愿意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让圣灵引导他成为一个活的殉道者啊。过后呢，他就哭了几天，受了七磅。那我在眼泪系列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过，流泪哭是可以什么的，可以减肥的，对吧？那所以现在你就看到见证就在这里了哈。所以呢，你不妨把眼泪借给神，成为神的代祷者，成为哀哭的代祷者，那你就瘦了七磅，哈利路亚。所以我相信所有代祷者应该都很瘦的。所以我在眼泪系列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过了，对不对？一致的眼泪，对不对？眼泪原来是还可以减肥的哦。所以我们发觉呢，为什么我们会胖？因为我们哭的不够。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哈。眼泪能减肥的那个比例是很低的啊，只是很低。但是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的来到去磨塑他哈，让他几天里面就瘦了七磅哈。OK， 然后呢这样呢，他就渐渐的愿意为神开启他的什么呢？他的代祷成长之路哈。那不妨我们来听听他的代祷的成长之路是怎样走过的。他的代祷的这成长的路呢，是一帆风顺呢，或者一下子被神抬得高高来用呢，或者神不断的破碎他，再破碎他，再破碎他哈。OK， 好，那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呢，圣灵教导他的功课是叫爱那不可爱的。那什么叫爱那不可爱的呢？ OK， 好，那他第一个功课圣灵要他学的，圣灵呢首先带领他为一位年轻的矿工叫 Will Bactery 祷告啊。那人呢全心全身都有味道啊，全身都糟蹋哈，酗酒成瘾哈，所以满身都有酒味、臭味，不换衣服，满身就邋邋遢遢、邋邋遢遢的一个人哈。神让豪威尔成为他的朋友三年啊，常常陪伴着他。他散步是说，甚至会惹来村民异样的眼光，因为呢，这样邋遢、这样破烂、这样满身臭的人，谁要跟他做朋友？但是呢，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豪威尔的身上，让他去爱这个不可爱的人。你知道吗？奇妙的事情，这三年，豪威尔一直为他祷告，一直陪伴着他， 一次的去爱这个不可爱，看来不可爱，或者社会看来的是低阶层的人，毫无完全的就是不在乎。在这样过程，第一个功课神教他的是爱那不可爱的。圣灵教过你这个功课吗？你曾否真的为了代祷的缘故，圣灵让你学这个功课？三年过后呢，这位 Will Bactley 完全的改变，彻底的改变，从一个邋遢变成一个干净的人，从一个酗酒成瘾变成一个不再酗酒，变成一个好好先生，就是正常的一个人。这是他在代祷之路的第一个功课。那接下来呢，圣灵在教他第二功课是为不可爱的付出。那为不可爱，所以我常讲的一个东西，圣经并不是让我们读，圣经是让我们活出来的，这本是活活的圣经，不是让我们读了自嗨自爽的一本圣经。所以他的代祷之路的成长呢，第二课是为不可爱的付出。他学什么功课呢？在这里呢，豪威尔呢，就是一次的时候他见过有一个人此人在这个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呢，决志信主子女神群，生了很多孩子却一直在沉溺在酒精之中，生活贫困，但是还是每天喝酒有一天早晨呢，这人出现在豪威尔的脑袋他就看到魔鬼不断的攻击这一位刚决志信主的这一位人要把这个人夺去所以呢这个是你在代祷的这条路线呢，你会发觉呢，往往神就是会给你看到很多一些人的状况，一些人情景，所以呢，这原来不是现在才发生，过去100年前已经有发生或者是80年前，所以豪威尔就对主说的，他甘愿付出一切，求主保守这个灵魂。哇，他说甘愿付出一切。当夜呢，那人呢就出现在他的门口。我跟你讲原来他欠了2年的房租，加被法院封查。哇，主啊，告诉你啊。然后呢，豪威尔呢立刻许诺他要清偿1年的房租。1年呢，伙伴，不是1个月了。那过后呢，他上楼的时候呢，立刻受到圣灵的责备，于是呢拿出2年的房租帮他还清所有的债务。这个举动深深的感动了那个人的妻子，也决志信主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家聚会，也带领了很多人来到信主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第二点，代祷呢是要什么呢？是要来到为不可爱的付出的那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也遇过的情况，我记得我一次的时候，我到了耶路撒冷，我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的室友呢，是那个整个团跟我一起去耶路撒冷团里面呢其中的领袖就是说就是数一数二的领袖，我跟他同房那么呢因为到耶路撒冷我特别珍惜，特别觉得哇，神把我带到圣地所以我就跪在地上，他去洗澡的时候我就跪在床边祷告。当我祷告差不多我转头看到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一句话，一万那我就一万的，我知道什么意思，神要我奉献一万给他贴了，一万什么数字跟你讲我只是一个穷闯道人那时候，对不对？一万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OK， 好，那反正我就暂时放在一边那过后呢，过了几天，他又去洗澡，我又跪在地上祷告，转头一看，神又说一万，那我知道神要我做了那过后呢，我就不要再去想这个事，我不再去想这个事，但是我决定就要做这件事所以呢，当整个行程结束了，然后回到家乡了，回到家了，那过后呢，我就直接到银行按钱呢，我也不要想，我拿着那个钱走到他家门口，敲门，门一打开，把一万塞到他的手中，我才敢去想所以 呢，过后那个领袖跟我讲说，他说呢，那时候的他们他是凭着信心去以色列啊，那过后呢，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准备要还债啊，他也不懂要怎么还的啊，所以我确实有经历过他讲的经历，一点都不容易，但是呢，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叫你做，你就不要想太多，这是你的功课，是你必须突破的功课。所以呢，神要的他是什么呢？是两年的房租。哇，两年的房租我知道真的是不会少啊，但是这就是为不可爱人付出啊。那再走下去的这种圣灵继续教他功课啊，圣灵教他的第三个功课是什么呢？与受苦的人认同啊。那怎么叫与受苦的人认同呢？那时候呢主又呼召豪威尔呢去照顾流浪汉啊。所以你看哦，代祷的功课呢真的是一个生命很深的功课啊。主又呼召豪威尔去照顾这个流浪汉啊，教导他怎么教导他与代祷对象的认同。那代祷对象的认同是什么呢？就是呢，那当时的流浪汉呢，在英国他们有一定的制度去保护他们啊，所以当时哦，原来大概100年前就有流浪汉啊，所以呢，当时候呢，流浪汉呢，他们呢，政府一天会供应两餐给他们吃，两顿的简餐哈。那么呢，你知道啦哈，豪威尔是矿工哈，是做矿的哈，做矿呢是消费很多体力的哈，所以呢，你想看，如果你去找那些每天要抬抬杠杠的那些的大哥、那些的大叔们哈，他们一天吃几餐，因为他们有很多体力的消耗啊。但是呢，神为了让他来到学习这个与代祷对象的认同，他从每天吃四餐改为吃两餐，而且吃两餐就是跟着什么呢？这个流浪汉吃的东西，政府供应的两个简餐，只能吃面包，还有干酪，还有呢汤三样东西，哇，这样的而已啊、哦。那么呢，这样他维持了两年，主完全改变他的什么呢？他的口腹之欲，就是改变他的贪吃了，对不对？只吃简单的食物就能甘如待，哇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深，所以呢，你要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你就要能够认同感、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讲说，有时候我记得我记得不知道哪一次了、哦、反正现在我记性越来越不好啊，真的是要为我的记性多多祷告、哦、那我记得有一次啦，是这样的经历啦，我在讲台上呢，好、哦，然后呢，那天我在讲台敬拜完了，麦克风交给我了，但是我就感觉到为什么诶，我的背齁、哦、就是很痛，痛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很痛。那过后呢，那天呢，我就讲说、哦、我就在当中齁、哦、我就讲说诶，你们当中有谁是背真的很痛的？诶，我没讲还好，一讲的时候呢，其中一位应该有几位啦，但是真正痛的是其中一位，胃真的很痛，痛到他坐都不能坐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在讲台我一直感觉那个痛，所以呢，我就在那边很迫切的求主啊，你要医治他，你要完全的医治他，把这个痛完全的拿掉，主啊，你的大能要领到，你医治的神要领到，哦，耶和华拉法的你，我就这边迫切的祷告。我迫切的祷告不是因为我真的那么爱那位姐妹上嘛，我迫切祷告是因为我感觉到她的痛，所以我觉得这可见也是算是一个什么的与代祷对象的认同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啦。所以当然啦，我的这个是小 K 神教导我这个，所以我感觉跟他这个经历蛮像，但是他是维持了两年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啦齁。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什么，我在讲台这个东西是叫知识的言语，神让你去感受，因此你有这个怜悯之心，同理之心， 行，连续执行去祷告。所以因此呢，跟这个代祷的情况蛮像的哈，但是他是站在那个代求对象去认同他，所以呢，他就跟他一起的，从吃四餐到吃两餐，从吃还不错的东西到吃什么很简便，面包、干酪还有汤三样东西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代祷的一个付出哈，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呢，你要代祷，你要来到为代祷对象祷告的时候，真的要去到一个代祷的认同哈。那接下来呢，圣灵继续教导他什么呢？代祷之路的成长，就是对付内心的黑暗啊。所以呢，他做什么功课呢？有一次呢，他和一位朋友到户外去布道哈，圣灵就大大使用他的朋友，哇，他朋友一分享，人家就信主；一分享，哇，就信主；一分享，人家就得医治，哇，一分享什么，哇，好像哇，神大大使用他啊，就好像他呢，就好像很普通哈，所以呢，这时候呢，豪威尔内心呢暗自叫苦，不知道自己接着讲什么，竟然生出一丝的嫉妒。嫉妒之心，那这个是很真实的，你记得吗？我当时就我跟大家说，泥土酸吗？泥土很酸吗？或者是讲到泥土的洞，以此类推，你就发觉到我们每个人都有洞的哈。如果这个洞我们没有趁早去发掘，趁早把它补上，我们发生事情是迟早的东西。所以圣灵就让他看到自己的丑陋，并且什么呢？提醒他，魔鬼就是会利用这小小的罪来做什么呢？来危害我们的灵性。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如果说趁早发现是好事的，所以趁早发现的时候，你不要什么呢？把它包装到好像是没事，或者把它包装到好像是别人的问题，或者是你一下子就把整个指头指别人，都是他。你看，他里面肯定有耶稣别的灵，肯定他里面有骄傲的灵，所以他里面肯定有这种啊，所以。其实我们不查查自己，所以我往往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什么事情不要先去攻击别人，先问问主要你写什么功课，我觉得这是最必然的东西。因为到最后呢，你学到的永远是你的，如果你没学到，你以后还要考同样的试啊。所以呢，走在这条路上呢，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多的秘诀哈，我觉得可能走在这条路上，我比较直接，我比较直白，我比较诚实，我比较诚恳，我也比较什么的，比较直接的承认啦，有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你不要去，不要再去把东西弄复杂。就是说主啊，我真的有这个问题，我看到的这个创意哈，越唱歌我越不爽，你知道吗？怎么他唱歌唱得这样好的哈？怎么他进步这样快的哈？哇，我越看到我越看到这个节制，哇，节制怎么成长那么快的啊？我这点点都没成长，他成长这样快的，怎么可能的哈？啊，这些小伙子怎么可以不能的？所以呢，你会发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什么呢？都是嫉妒嘞。但是我们就把它化妆到都是别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要问说，哎，主，为什么我看到他成长，看到他唱歌好听，我会不爽嘞？看到他祷告好听，那其实如果他是你的伙伴，是你的同工，是你的什么的，你的一起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看到他好，你更开心？你是不是看到他被神使用，你越开心？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记得这个功课呢，神在我们神学院的时候呢，就将我们砍砍杀杀，砍砍的淋漓尽致，有些及格，有些不及格，及格了，你不要想说就。完了，神又明年给你更难的，明年给你更难的，明年再给你更难的。所以呢，你记得我永远都会跟神讲说，像我不是完美的，我也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也今天我考试过关，并不代表我下一次也考试过关。走在这条路，只能步步为营，只能说哦，我现在到这个程度我还过关。如果神给我更难的呢，我是否同样过关？或者一天到了一天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同工每一位祷告。比我好，我就打压他们，就欺负他们，就压迫他们，就用我的权力将他们塞下去，把他压下去之类等等。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我真的盼望，就是说 不要到了一天啊，就是说你到了那种的境界的时候，没人，你人家讲什么你都已经听不进去了。所以你要真的，你的同工好的时候，你是开心还是你怕？你的同工讲到很棒的时候，你是为他感恩，还是你在那边防着他？所以我觉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有这个问题就跟神讲，神会处理的，神会帮助的。东西什么呢？就是说，你越把它抱在光中，你的黑暗就会逃跑。你越什么呢？你越把它藏起来，越把它包裹起来，就越包越痒哦，越包越黑暗，越包越污秽。所以呢，当时他就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圣灵就启示他，圣灵就引导他，就提醒他，哎，你看这小小的洞，最后会什么呢？将大家的合一破坏。所以呢，今天教会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大家的心里面还有很多的黑暗没有被对付过。当然我并不讲说你对付了一次你就能胜利，你对付要经历十次二十次，你才能做到那个巧妙的方式去胜过它。但是呢，最起码你知道，但是今天的教会很多的分裂的问题往往都是因为有这小小的洞没有去处理，没有去补，没有去面对，我们觉得正常的。所以呢，如果说你还有这个问题，去听下泥土系列，听下泥土系列，你发现自己的问题，趁早处理，把它抱在光中，因为有光，黑暗就必须要离开，这是重要的。你看到吗？哎，原来豪威尔他也是在挑泥土系列的哦。没有啦，不是啦，我要讲的是，原来那时候呢，原来我们看到呢，其实他是活在我们大概100年前，神已经是这样的光照，这样的使用，这样的来到去带领他。所以可见的在属灵里面，100年前是这样，100年后也是这样，在100年的将来也是这样。所以呢，属灵里面是没有捷径的，是大家彼此的一起手牵手，肩大肩一起的往前走。阿们阿们。如果你还有这样黑暗，真的趁早跟主承认，主就把它处理掉，因此不要把它带到你的以后了齁。感谢耶稣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他的代祷之路走到第五个阶段的时候，也就是他取得代祷者的职分齁。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第五个阶段的时候呢，那一天呢，圣灵呢甚至要求豪威尔完全退出外面的服事，存心在内室里代祷哈，要求他拿过要求他过拿西尔人般的生活，不什么呢？不剃头，不剃胡须，不戴帽子出门。当时那个年代哦，不戴帽子出门就是像个野人的，知道吧？就像那个没有文化的人哈。然后训练他完全不受世人和世界所影响。哇哦哇哦，原来圣灵可以这样做的哦啊！然后呢，那我跟你讲，圣灵带领我的另外一个方式，你要不要听？那你听了，你不可以骂我的哈、哦。你听了过后呢，但是我觉得不要讲了。那讲了过后呢，哈，讲了过后你对我有点看法了、哦。那这样讲哦，你认同不认同是另外一码事哈、哦。但是呢，我确实有经历过他跟他类似的这个经历啊。那我在代祷，在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圣灵有两次叫我做比较极端的东西啊，比较极端。那不管你赞同不赞同啊，但是呢，就是讲说我也跟你分享了那么多，你也知道我不是个坏人，我也不是一个乱来的人啊。那我曾经呢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啊。有一次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走着路上的时候，我在走着路上，忽然间我听到一句话，叫我把鞋子脱掉。哇，我问你，你做得到吗？就正常哦，正常哦，我就好了，听到这样哦，我就把鞋子脱掉。那脱掉我就光着鞋，我就走回家哦。我确实有经历过这样的东西齁。OK, 好，那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齁。那再跟你讲一个齁，再跟你讲一个齁。 我在我生命的一个阶段哈，当时我就有一个感动。哎呦，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讲了，等一下。有一个阶段呢，哎，神就就是我有这个感动啦，我也不敢100%讲啊，神给我这个感动了哈，就是我穿耳环啊，穿耳环呢，在我们的国家哈。可能就是他们会觉得难道不正经了，在穿耳环，特别是男的哈，特别是男的哈。那么呢，那时候一开始我穿的时候呢，我跟你讲，我每次走到哪里，我都要去面对不同的眼光看你，不同的那种的表情看你，那种看你的样子就好像贼来了，好像混社会的人来了，坏人来的那种。我跟你讲，哇，那个过程真的，哎，我有耳洞啊，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已经有了的，我有耳洞很久，但是我耳洞永远不密封的，奇怪的，永远都在，永远都在。所以呢，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真的看到人生百态，那种人家看你的表情怪怪，人家看你什么之类，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告诉大家，我真的是有这样的经历过的嘞。所以呢，大家，所以他不。不剃头，不刮胡须，不戴帽子，大家看他，所以这个，那当然，豪威尔是真的很明确的，圣灵要求他这样做。那我不敢讲100%圣灵告诉我要这样要什么，但是当时就有这样的触动哈。那当时那个触动的时候呢，我每次要摘下我的耳环的时候呢，我就会感觉就是什么呢？为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所以呢，你那到一天的时候呢，到了我做这个动作，到我不在乎人的眼光，不管人怎么看我，不管人怎么想我的时候，我发觉到。这个功课我学到了啦，那所以呢，你会发觉呢，我们人生当中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说我们，很在乎别人对我们指指点点等等。我觉得可能当时圣灵就是要我胜过给人家的眼光、人的看法，人不，你看我只要你看我咯，你看我外表穿个耳环像个坏人哈，但是圣灵确实就是要这样的方式。是来到帮助你胜过别人的眼光，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说。当你功课过关了，哇哦，那你根本不在乎的时候，你有穿没穿更不会是人家看你不会因着你的外表来到审判你，人家因着你内心里面充满着主的爱流露出来，他就不再管你的外表是怎么样啊。所以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走这的时候，真的当时候我要破除掉胜过那个每次到那人家你。你买东西是人家看着你的耳朵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满身不知哇，这个过程真的不容易。但是感谢主，我胜过了啊。OK，好，那当然，你，我这样讲啦，圣灵对有些人会有特殊的带领，特殊的情况，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带领啊。那我不要误导大家，大家就觉得哦，如果是这样，我明白了哈，我们大家明天都去买一个耳环，不是这回事啊，这个是圣灵在个别人的。身上有个别不同带领，就像当时豪威尔神给他这样特殊的带领，我要破除他生命的某个部分，明白我意思吗？它不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它只是一个圣灵在个别人身上，为了破除他身上的某些东西，有一个特殊的带领的计划啊，火红这个我就有点难接受哈，主啊主啊，不要给我哈，留给别人吧。OK 哈，然后呢，过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日子，神还怎么样呢？神还跟他讲，金钱上呢也是固然乐意的付出哈，但施舍呢的主权在于神的身上，圣灵要求他，若没有主的许可，不可花任何一分钱。我跟你讲，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啦，这个过程真的很难受啊！你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买什么东西？什 么一分钱都要来到寻求他。哦，我跟你讲，所以我看了豪威尔的生命呢，我觉得哎，有很多相似点呢。原来我们大家同追求一位圣灵，同走着同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到了那天，他也及格了过后，圣灵呢那天就跟他讲说，今夜我已经将你接上葡萄树，以后葡萄树的枝子可以借着你流出去，你已成为救主的一根枝子。哇，主啊，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多深奥啊，这个是多有那种的感触，你知道吗？所以他终于出山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以前常常讲说，主是父是栽种人，主是葡萄树啊，我们是枝子，对不对？但是原来下面主更深的教他，就是说，你已今夜你已将我已将你接上葡萄树，以后葡萄树的枝子可以借着你流出去，你已成为救主的一根葡萄枝。哇，我觉得这是多么深奥的一个领受，这么深奥的一个感触。哇，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枝子就能把这个枝流出去了。哇，我觉得很感动。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豪威尔他就分享说，一个真实的代祷者身上会有三方面特别显着的特征，就是认同、哀痛还有权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是他的代祷之路的成长，就是这样一直一直一直走下去啊。你看，我把最秘密的东西，其中我生命最秘密的东西都告诉你了啊，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吧。哎，怎么我会跟你们讲的啊？哎呀，我不应该跟你大家讲了，讲了有点后怕，真的是跟你讲，真的是啊。我跟你讲，当时那个过程我是很不习惯的，跟你讲，每个人看你的眼神，每个人哇那种的眼神，哇！但是感谢主，我过关了，我出山了。OK， 自嗨一下，不要管我啊。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他代祷之路的成长呢？他走到第六个阶段，看到代祷是十字架之路，或者代祷是一生的十字架。所以呢，这是豪威尔的其中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呢？代祷者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也是耶稣生辰赐相交的方式，这是爱的牺牲，代祷者自己已被判处死刑，自我死亡，为了提升别人而向自己死，我们认同耶稣的死。哇，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代祷其实就是一生的十字架。我觉得真的是如此啊。那么呢他当他毕业过后，初三了过后，1915年7月10日，豪威尔与太太乘坐王家邮轮从英国出发到南非啊。那么呢，这是第一个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呢？当时他们呢生了他们的孩子叫萨姆尔啊。那生了不久过后，我问你啦啊，你如果刚生下孩子不到一岁，或者是不到两岁，你会把孩子交给别人而两夫妻去宣教吗？当时他们就处于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哲学哦。那么呢他们当时候呢，他就在很痛苦的这个情况呢，神就和他说，你放下你的儿子，我交托你十万条灵魂归于神国。我问你，去吗？节制你去吗？恩宠你去吗？灵感你去吗？哇，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很难的哲学齁。那么呢，他们 当然他们两个的选择是他们去了啊，到最后他们就停留在津巴布韦啊，他们就停留在津巴布韦一待就是六年啊，1915年到1920年，这是津巴布韦的一个小镇啊，当时他们拍下的图画因着他们两者的这个到这个地方的顺服跟顺从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候这个豪威尔呢在什么呢，在津巴布韦南非的这里周边齁，他们所带下的复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延传到这些周围所有的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呢复兴的结果是超过10万条灵魂归信耶稣。你看到吗？我们看到呢当时候神透过这个伊凡罗伯斯带领了10万的维尔斯人信主，50万整个英国人英联邦英国这个土地人家信主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维尔斯当时在那边的六年超过10万人信主，许多男男女女都终身从事基督教事工，做好准备，每个宣教点都获得继续工作的新动力。那么呢在这个期间的时候呢，他有问他的太太，宣教这些年呢，当维尔斯问他太太放下萨姆尔，他是如何忍耐这个痛苦，他太太跟他说，他就一直唱赞美诗，叫信任与顺服。你想不想听这首歌？这首歌是一首很老的歌，它被翻译成为中文的时候被翻译成为信靠顺服哈，是叫 Trust and Obey。 我们来听这首歌哈，我相信这首歌可能多多少少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开启跟触动哈。所以这首歌就带领了太太来到跟他一起走这条路。所以我也送给很多位师母啊，很多位你丈夫是全职当年你也非常支持他，当年你也很想他走这条路，但是走着走着孩子出生要上学要上课，孩子需要有经济的压力各方面等等的时候，我盼望你和这一位叫维尔斯的妻子一样，他可以说我信靠我顺服。
我与救主同行，他的真光引领，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命令，他就充满我心，信靠顺服的人主亲近，信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若要在主里喜乐，只有信靠顺服。
我有劳苦重担，许多忧虑苦难，一切代价主丰富偿还，所有迷失
阿们，好听不好听啊？那其实这个版本是中文版本，他把它唱快了，然后其实我有英文版本啦，但是就是中文的大家才知道，所以这首歌就帮助了他，来到陪伴他。那我觉得如果身为一个男生哈，男人呢，如果要把孩子刚出生，如果说两岁以下放下，然后走进宣教，真的不容易。但是呢，身为太太，身为女人，我觉得更加不容易，因为自己生下的那个怀胎十个月生下的一个孩子，我告诉你真的很不容易哈。但是我真的鼓励你，我真的来到跟每一位就是说，如果你的丈夫呼召是做牧者的哈，你真的就是说，这是你好歹非歹，你就选择了嫁给一位牧师这条路，我真的是鼓励你咬紧牙根走下去，必定你会看到丰盛跟美好。路你自己选了，丈夫你也选了，所以呢，这条路就陪着你丈夫一起走下去，越走必然越容易，它不会越难的，只不过是我们愿不愿意被这个十字架钉上去而已。所以代祷之路呢，我们看到它走向了六个阶段，爱那不可爱的，为不可爱的付出，与受苦的人认同，对付内心的黑暗，取得代祷者的职分。代祷是十字架之路，代祷是一生的十字架。我觉得在这六个点，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深深的学习到这样东西。那么呢，我特地拿一篇来敲打很多伙伴们，但是其实我不是啦，我是讲实话啦齁。我们有太多人自称是代祷者，引以为傲的宣称自己看伟大意象，发雄伟异梦，自讨没趣的宣称自己在灵里飞天遁地，上天下海，却对代祷之路的成长一知半解，却对功课己身生命破碎似懂非懂，对神的话蒙昧无懂，很可悲，对神的灵懵懂无知，得很可怜。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真的我在很多地方我看到有好些他说他是代祷者，他是守望者，他是什么者之类等等等等齁。到最后你会发觉代祷者守望者他的必要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对付，一个生命的一种的破碎。我们就看到哈维尔神就是这样带他走过一步一步，从爱不可爱的人再到为不可爱的付出，这是生命的种种的破碎，与受苦的人去认同，哇，跟流浪汉一起吃流浪汉的东西，然后对付里面的黑暗，哇，里面过后他才得到一个什么呢，才取得代祷者，神才说你现在的生命可以流出去了，过后呢才走向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代祷其实就是十字架对付，因为你一生都是在什么呢，都是在爱不可爱的，为不可爱的付出，为受苦的去认同，对付里面的黑暗。所以一生当中与其说代祷者，不然说是一个生命对付的一个成长。哇，我觉得在他身上我真的深深的可以体会到那个代祷者的不容易，代祷者的各样等等。我们真的盼望我们这些代祷者们，包括我自己，我们真的要成长了，我们要突破了，我们真的不要像这段文字所说的，我们太多人自称是代祷者，宣称自己伟大的意象，雄伟的异梦，然后又飞天遁地，又上山下海什么之类等等，但是过后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代祷，我们根本不懂什么生命破碎，
我们对神的话也是愚昧的，我们对神的灵也是懵懂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可悲了。所以求圣灵们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要在豪威尔的身上学习到这六点，这个六点要学习到真的也是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一起加油跟突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美好的东西，就是神奇代祷之路。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原来代祷有这么多美妙美好的东西。当他在他的非洲的这个的土地啊，得到生命的打了一场美丽的战过后，神让他回到了什么呢？威尔斯，回到他自己的本族本乡。过后呢，在那边他就建立了1924年哈，他就建立了一个叫威尔斯圣经学院。好，宗旨是要来到培训差派那些的劳动者到收割之地，让他们不又在学习神学，也学习实际的信仰生活。孩子们、学生们被要求祈祷，以获得日常需要的负担，无论是所需的牙膏还是学费，看到吗？他这间真的是很实用的一间神学院，而且你看他的人数。不知多，对不对？每一位都是要怎么样呢？学习仰赖神，就是说呢，学校不供应你的哈，你自己要去祷告神，来到你的牙膏，到你的学费。其中我们大家呢都会认识的威尔斯圣经学院其中一位大家都认识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就是叫布永康啊，布永康就是他其中一位的学生哈。所以我们可见的这间的学校是多么的在属灵界是挖得到底有多深，才能成就那么多的美好的事哈。那么呢，在走下去的时候呢，那这是他的那个神学院的样貌哈。那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哈，此时世界第二次大战呢还没有打响哈，当时呢豪威尔呢就希特勒掌权过后，他就感觉到灵里受到干扰哈，他就知道他必须呼召弟兄姐妹和代祷者来到属灵征召，保卫国家，以便福音不受拦阻哈，英国也不会被德国人入侵。他就号召学校的人哈，来到一起寻求上帝介入这场战争哦。所以可见的就是他灵里是非常敏锐，所以呢，这里就成为二战的属灵基地，这里又成为二战的代祷兵工厂，这里就成为呢二战的属灵的征战的这个发电厂哦，这里就成为这样的地方啊。那我们知道呢，二战的时候呢，我跟大家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那在 Offman 的书里面的他写的那本书是吧，十字架啊，宝血与十字架这样的一本书，在他最后的一段，最后的一个单元呢，他就写说呢，他说呢，当时二战的前夕的时候呢，他有一位宣教士的朋友就去了西藏啊，去了西藏的时候呢，他就那边就布达拉宫嘛，对吗？然后那边的喇嘛就跟他问他说：“哎，你来这里干嘛？”然后他就没回答哈。那么呢，喇嘛就讲说：“哦，这里的神明都去到欧洲准备要打战了。”那时候二战还没有开始，我强调，当时候呢，这个宣教士到西藏。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喇嘛以为他来拜神，那就跟他讲说：“哦，你来这里干嘛？所有的神明都已经去了欧洲。”那是二战还没有开始，那是二战还没有开始，所以可见得呢，原来征战呢、打战呢，其实跟邪灵是息息相关哈。那再给大家看哦，当时候呢，西藏哈，希特勒还差派呢， 哦，他们太派人呢到西藏那边去什么呢？去找这个雅利安人的踪迹嘛的之类，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找雅利安人的踪迹咯，他也在那边吸纳一堆的这种的灵界的能力跟力量哦，哈。OK， 这是二战前哈，那我们看看这个豪威尔还有他们的维也斯正经学校所发挥的属灵影响力哈，那这是可能是二战当中哈最神奇的一场战，它叫顿克尔克战役，或者叫顿克尔克大逃亡哈。这场仗哈，如果说盟军打输，可能二战就是德国打赢了啊，这个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为当时候呢，盟军就是因为保下了这堆人，才二战才有机会反击，不然是已经输完哈。那当时简单说呢，这个顿克尔克战役呢，是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呢，完全发挥不了作用。法国沦陷啊，40万的盟军呢，就困在顿克尔克。当时候呢，德国军呢就包围着盟军，每天这个包围圈在缩小，你看到吗？这个包围圈在缩小，他的兵呢就是一直包围这个包围圈，一直前进，因为坦克围着他们，一直前进，盟军呢退无可退，大家已经排长龙在这个顿克尔克的这个海边，等着船接救他们哈。每天呢，坦克在前进，每天呢，飞机在轰炸，就是这样的情况。40万的联军是完蛋了。二战呢，德国的胜利已经在握了的，因为呢，两个最能打，在欧洲最能打的，法国已经沦陷了。如果说这个联军当中，大部分是英军，如果英军也被搞定了，那么呢，也就是说，二战德国赢是稳稳在握哈，所以当时候呢，每天这个包围圈呢，这个的坦克就一直开进去啊，一直在开，所以呢，40万的联军是几乎是完蛋的哈。但是哦，那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德国的指挥官哈，在5月23日就下令他们的军队全部撤退到这个顿克尔克的港口，然后呢，任务是几乎不可能完成了啊，因为当时候呢已经被围着了啊，当时又有一些法军、一些比利时的军啊，大家就死守在那个地方哈，所以当时候呢，他们说就是要么全死，要么只能救3万到5万人哈。所以整个沙滩受到德国的炮兵轰炸、飞机轰炸、战客机轰炸之类等等哈。当时候呢，这个的指挥官哈，当时他的这个指挥官呢就说什么呢？他说呢，没有任何可能，现在只有神迹能拯救英国军队啊！当时已经到了绝望到这种地步，已经不可能了啊！当时候呢，神就呼召这个豪威尔跟他的圣经学校的学生哈，每天呢晚上从7点到午夜哈都在代祷哈，而且每天又有轮班，晚上又有轮班来祷告，只有短暂的晚餐时间，每天进食祷告啊，然后过后祈祷进食，然后过后呢，祈求上帝能化解这一次的危机哈，然后呢，当时候我们看到呢，当时候这里这个的文字全部呢都是当时候他们在代祷里面的发出来的这些讯息哈啊，发出来的讯息。所以呢，你看到吗？当时候呢，比如说他就讲说啊，比如说5月16号早上9点半哦，现在德国说we have got the 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在追赶着联军，他们在逃跑，神能做什么？没关系，你就定睛在神身上， 胜利一定属于神、哦、他们在代祷的时候，他们代祷的一些内容或者他们代祷一些事项，他说呢 God get the enemy invisible and visible、神你让这个让这个敌人啊看不到英军啊，就大概这个意思啦哈。那过后呢，这个就是下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不愿意成全我们成全的这个男孩就这样失去啊。”他们祷告就是这样直接啊。他说呢I went to fight this enemy against Ibis and Ibis and this wherever the Nazis they cannot escape。不管这个纳粹现在能做什么，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办法逃过圣灵。你看他们的祷告呢是如此之直接的哈。那或说呢，他说 There is an intention and faith and so the Lord can do、只要我们守望祷告带着信心守望祷告，神一定是有能力的那一位，神是垂听祷告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欢喜快乐。所以当时就是他们就是那他们就是一件一件事情的这样祷告祷告跟守望、哦、那过后呢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发生很奇怪的转折就是什么呢，那很奇怪的转折就是呢当时候呢他们已经完蛋了，但是呢当时候因着他们祷告，希特勒忽然间下令说什么呢，他们坦克停止追击停止追击，现在呢往西走去继续攻击已经沦陷的法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圣灵在希特勒的头上齁钉了一根蘑菇。那过后呢希特勒忽然间头脑发昏整身发麻。那过后就说现在我们不攻击盟军了现在我们转向法国，法国早就沦陷了，攻他也没用对不对，所以因此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英格兰呢就是他把他所有能开的舰艇，所有能开的渔船、游艇、渡轮，什么东西都出动，全是到什么呢？全到这个法国刚才所讲的那个地方顿斯可尔，然后在那边去拯救。所以呢，当一开始英国人觉得如果我们很幸运的话我们可以救走3到5万人，但是最终呢约有34万的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的军队被救上岸。这是上帝在威尔斯学院和其他地方代祷圣徒中取得的胜利的证明，所以这简直是一个神迹、哦、不可能。所以当时的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嘛，当时候他们就不管什么船全国有船就去出动，冒着死冒着炸弹就是要把这个盟军带回英国。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啦。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如果没有敦刻尔克撤退的30万联军，二战可能就完全没办法得胜啊、所以这是真的是一个代祷介入去得胜一场战争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场战呢，是叫不列颠英海峡保卫战啊。那当时我们知道呢，欧洲呢大部分地方呢都已经被德国占领了，现在只剩下英国的英海峡的这个不列颠岛哈，那没有被攻击而已啊、还是没有被德国拿到而已哈、哦。所以当时候呢你知道吗，当时候呢飞机每天对英国蓬空乱炸啊。那么呢当时候呢这个英国的飞机，德国的飞机是英国的4倍啊，这个是不可能胜的一场战争啊，因为他们的飞机是多他4倍。那过后呢，这是在豪威尔办公室啊，他们的代祷团发出来的讯息。比如说他说呢，哦，现在国家的状况非常糟糕啊，也在非常严峻的情况啊。他说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寻求神啊，神会胜过这个的恶者的工作啊，我们要 继续祷告上帝掌权这场仗，然后过后呢如果你能相信神从地狱拯救我们，为什么你不能相信神会在这次的轰炸拯救我们？然后呢他说呢OK， 他说哦，现在很多地方都被炸，连伦敦的这个王宫哈Birmingham 王宫也被炸啊。然后呢，我对我们的王跟我们的王后深深的负担。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神会看守他们啊。这就是他们里面的各样的祷告了哈。那过后呢他们祷告了过后呢，发生什么事呢？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呢这场仗德国是多过他们四倍的飞机啊，但是这场仗呢到最后呢德军不知道为什么就跑散了，德军不知道为什么就跑掉了，然后呢这场仗到最后呢是英军就英国空军就赢了。那过后呢他们就捉了那些德国的那些军人齁那些飞行师掉下来没有死的齁，就问了他们，他说你们那时候那时候呢只有两辆飞机追着你们，为什么你们这样多飞机你们逃跑你们不去打啊？那过后呢那个飞行员，德国的飞行员就说，两个哪里两个，200多辆好不好？他说的对啊，我都好奇怎么你们英国有这么多辆飞机的，你们去哪里取得这样多辆飞机？你想看吧。所以呢我相信呢齁，当时他们呢的祷告呢就在林里，很多天使飞出来的时候好像飞机，所以呢原本是两辆英军的飞机，结果呢德国的军队看来200多辆的飞机，结果他们全逃了，所以呢这场仗他们就赢了。所以呢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啊，这样的一个战争他们怎么打胜，怎么各方面等等，所以你会发觉原来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所以神透过豪威尔他们的这个的带导的团队，他们维尔斯圣经学院，他们不断的守望，不断的祷告，圣灵介入在整个属灵界，在整个属灵界做一个转换跟改变，哈利路亚。然后呢我们这个呢是他的这个总司令空军的总司令，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场仗结束过后齁，他就觉得说他就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介入这场仗，到最后我们才打赢，不然不可能是打赢的。哇哇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看连这个总司令都是亲自自己见证，他们是不可能打赢这场仗，但是神介入在其中。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奇妙啊。那当然呢当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整个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建国这件事情呢，其实呢豪威尔跟他们的神学院也是有参与在其中啊。我们看到当时经过多年的征战岁月啊，他说呢他们并没有忘记犹太人，虽然他们在神面前祷告主是为列国祈求，但豪威尔说呢大战爆发后主把他们带到的目标从犹太子民转向兽，就是代表那个纳税的这些的被鬼服之人啊，并告诉他们要胜过啊。所以那时候呢战争完过后，他们就迫切的来到为以色列祷告，好叫他们可以回到神应许他们所在的土地了哈。所以这个我们完全没有否认，确实神预备给犹太人是住在那块土地的，但是盼望啊，真的祈求主了，真的软化犹太人的心啊，那么不要做得太绝的时候，引起公愤的时候，整个伊斯兰国合作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真的蛮遭殃。我不想诗篇83篇这样快发生，我也真的祷告不要这样快以西结38章发生，这是我的一个仰望了。那么呢 当时候呢，他们在祷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传出有消息，英国准备从巴勒斯坦撤军哈。那过后呢，他们就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祷告。反正祷告到最后的时候呢，联合国33-13票通过巴勒斯坦的国界。其实以后我们不要再讲。再叫那个地叫巴勒斯坦地，以后那个地就叫以色列地，我觉得这样是最正确了哈。那么呢就允许以色列在那边建国，所以整间神学院的学生就欢呼就喜乐，因为他们见证了圣灵在人类2000年历史所做最伟大的事情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哈。那过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当他要回天家之前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财务的代祷哈。当时候呢1950年1月15日的时候，他离回天家4周，他就你看啊，他豪威尔哈，即便要回天家了，也是为什么呢？下一代而预备哈，所以他就在祷告，要有10万的英镑的资金，好叫福音在世界各地可以广传，不受限制阻碍哈。所以呢，在神接走他之前，这个财务也给他们的学校预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生当中哈，神就是这样的来到去，透过他们祷告，透过他们征战各方面，看到很多各样的神迹的发生哦。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叫代祷的蓝房，也是当时的属灵基地。那现在当然更新了，很美哈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代祷蓝房是圣经学院一间豪威尔和代祷者还有学生在1936年在到1945年大概10年的期间，早上下午晚上一起代祷守望征战的属灵基地跟房间。我真的盼望神你在本国什么时候可以预备这样的地方，也在我们的祖国预备这样的地方。我们需要有代祷的指挥室，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基地，我们需要在各地不同的地方可以建立这样的地方，好叫我们在属灵界里面我们是拥有这个权柄来到治理这块土地。哈利路亚。所以这里呢是二战的属灵基地，也叫蓝房，这里是二战的属灵兵工厂，也叫蓝房，这里是二战的属灵征战发电厂，也叫蓝房啊。那么呢，这个是他们这个老当然，如果有机会我到威尔斯，我当时到威尔斯就没有到这个地方。我当时如果认识，已经知道豪威尔那有多好啊！改次到威尔斯，我要去挖掘这个属灵资产，回到我们祖国。哈利路亚。OK， 好。那么呢，这个是他的那个地方了哈，所以这里应该我相信他的灵界应该很通。当然啦，他这样多年下去了，已经慢慢荒废哈，所以他已经也没有祷告，现在也没有祷告了嘛，那边变成是一个博物馆这样的东西嘛。所以呢，当然他肯定会有很多恶者会堵回那个洞了哈，挖得多深就堵回多深，但是只要你懂怎么挖，你还是可以挖到干净的水哈。OK， 好，那么呢，我们知道哈。当时候呢，神跟豪威尔怎么说呢？你知道啊，刚才我们听到他们祷告的时候呢，都好像是自己在亲自在打战的感觉，对不对？就好像哇，我就好像在前线，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圣灵呢跟豪威尔说呢，当你在这蓝房祷告时，我要你带着你正在前线打战这的军人的心态祷告。哇，原来神是教他这样祷告的哦。所以祷告的时候，如果以后你听到忽然间刚强在那边喊说，哦，炸弹来了，炸弹来了，我们祷告，哦，圣灵破除这个炸弹啊，你不要惊讶哦，因为圣灵是这样教导豪威尔祷告的哦。OK， 好，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蓝方发出什么影响力？蓝方你说白了就是蓝房打胜了二战，蓝房拯救了世界。我觉得我这样讲一点都不会过分，对吧？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得快点哈。属灵传承与属灵遗产哈，那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真理的腰带哈，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抽了一些。那么呢，豪威尔呢对代祷者的认知是这样：代祷者身上有三件事情是普通祷告中不一定能看到的。第一是认同。第二是哀痛，第三是权柄啊，这三个是 他说普通人看不，所以呢，如果你要真正成为代祷者，你就要明白什么是认同，什么是哀痛，什么是权柄。所以这在之前的那六点都已经有讲了哈。好，那么呢，那这是哈维尔说的，他说代祷之路就是十字架之道，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准备背这个十字架，你就千万别走来代祷之路，因为代祷之路呢，你会发觉它是一个牺牲，一个摆上，一个付出，一个的给予，一个的破碎，一个的磨练跟熬练的整个的制作。所以呢，我们真的盼望了，讲到你是代祷者，你就一定要有这个生命的承载力，不然的话怎么背起这个十字架的对付呢？所以我觉得真的他是一个非常懂得代祷。我们就不讲远了，不讲到认同，不讲到为不可爱的来到祷告，不讲到这样深了。你能代祷，你跪在那边跪着几个小时，脚发麻脚痛关节影响那边祷告的时候，那个的坚持持守力等等，这都是好像我们将借灵来到什么呢，被火烧的整个的感觉，好让馨香可以发到宝座面前哈。然后呢这是哈维尔另外一句的名言说什么呢，他说你在人群中生活，但与神面对面只能是独自单独的。所以他就简单，他就说你平常你可以在人群当中等等，但是如果你要跟神面对面，你是不可能整群人，你要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只有你单独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所以他是非常懂跟神关系的人。如果你跟神没有一定的关系，你写不出这个真理的腰带。所以如果说我们任何人，你说我很喜欢祷告，但是每次我祷告就是一堆人的，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跟神祷告，或者你就没有办法单独遇见神了啊。那么在这里呢，他也说什么呢，代祷者如此爱神，以至于他们想要服从，他们会因为对救主的爱而付出代价。所以呢，代祷不是你证明自己什么，也不是你炫耀自己什么，代祷其实就是对神的爱的一种顺服与回应。因为呢，是神的爱吸引我们进到密室来到为弟兄姐妹祷告，神的爱吸引我们为不可爱人祷告，神为爱吸引我们让十字架对付我们的生命。所以代祷，所以我常跟大家讲，如果你要生命成长，你要做什么呢，你就行走祷告。当你行走祷告的时候，你就一定生命会成长。行走祷告就是代祷的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环，但是它跟代祷一样，只不过它是在行走。那但是呢，哈维尔的代祷是在密室里面。但是呢，如果你行走的，它也是一份的代祷哈，就叫行走祷告哈，或者叫我们叫行跑祷告也可以了啊。所以呢，它也是一种的代祷。所以呢，它一定是一个爱了哈。OK， 好，那么呢，再走下去，我们看代祷完全是自愿的，你永远不会被逼祈祷。代祷者需要愿意进入一个新的代祷地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就代祷是不可能逼的，是一定是自愿。你自愿这样的时候，神就把你带到另外一个高度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呢，这里说代祷者需要对圣灵赐给他们的祷告有负担，他们必须彻底祷告，直到祷告得到回应。所以我以前常常跟大家也是有提着，如果说代祷者好像神叫你醒了，你要一直祷告到那个负担没有了，你才能继续睡觉，不然呢你也不能，你也睡不到，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讲说，如果你懂得我讲这些，你就是很可能神老早就有呼召你做代祷者，就是说你那个负担在你的身上，你就是三更半夜被神叫醒，要睡得要命，但是呢，你就是有那个负担，你要祷告到那个负担完全没有啊，你才能继续睡了啊。OK， 好，那么呢，接下来他说，神的应许就等于现有的硬币，
啊，因为你必须兑现承诺，我必须兑现承诺，就像我真的有现金一样。也就是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哦，神的应许就像硬币，哦，硬币的话，你已经有这个硬币，就像神的应许，但是你必须来到对着这个的应许哈，仿佛就好像你真的有这个现金一样，也可见得就是讲说，从一个应该这样讲了，应该是这样讲呢。从一个鸡蛋呐，但是你要看到它已经是一只鸡了，我觉得这样就更加容易明白了。所以他说这个就是那个承诺的实现了，因为他用硬币跟现金两个比较不好明白，我觉得可能你用鸡蛋跟鸡可能比较容易明白了哈。OK， 好，那我们快速一点点哈，这里就讲到说呢，拯救总是在山上找到，活泼的信心，必须首先向神证明他已经接受了他的话和得胜的应许啊。OK， 这里就讲到说，反正简单说就是你要你要怎么讲呢？你要你要带着神的话，活泼的信心必须首先向 Deliverance is always found on the mountain. Living faith must first prove to God that it is had taken his word and promise for victory. 哦，OK, 我明白了。他说呢，就是讲说，拯救跟医治哈，往往是在山上可以找到。但是呢，如果说要进入神话语的应许，你首先先要来到用你的信心执行你的信心，好叫这个信应许的领导，好，这个意思对。好，那么呢，其实豪威尔呢有就是有几本书啦，比如说代祷使徒豪威尔跟劳路的祭司代祷使徒豪威尔的，这是第二本哈，这两本书都有写到很多他对代祷心得各方面。但是老实讲了，你看的话有时候我们看的是你会觉得好像看不是很明白，但是你多读几句几次就能明白了哈。所以他的生命呢，除了代祷的传承哈，还有这个属灵基地的传承各方面呢，还有就是说他也传承给他的孩子哈，他的孩子叫萨姆尔，也传承了他父亲来到接了这个维尔斯圣经学校哈，来到继续的传承下去。所以可见的，其实如果说一位神的仆人，他可以传承给孩子这样为一个榜样，下来是真的是很可贵的哈。所以他的孩子呢，在他的一生呢，有一本书写着代祷的一生呢，这本书呢就有写到他们在整个的过去的60年参与过许多的代祷战斗，比如说朝鲜战争肯尼亚危机、中国复兴的负担、马来西亚紧急状态、古巴导弹危机、刚果危机、六日战争、普属东非战争、赎罪日战争、马岛战争、东欧的自由、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自由，还有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海湾战争，还有金库的钥匙。那这都是他们过去有参与过的战争。伙伴们，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我们也来参与这样的战争吗？我们也来每个周二100位代祷者的守望，200位代祷者的守望，300位代祷者的守望，我们一起来到位地上，来到祷告，来到守望，我们盼望同工们来带领。OK， 好，那么呢这一位叫新加坡房角石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哈，我们知道这个维尔斯圣经学院呢已经渐渐的就是说
渐渐的已经不太能发挥他的影响力所以呢新加坡房角石的主任牧师就买了这个神学院下来所以他要继续传承哈维尔的这个的果子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带到领域豪威尔呢是在带导领域挖掘过最深的井。我真的很想到豪威尔我真的很想到威尔斯哈。OK, 好，所以他对他的评价是如此之高哈。所以豪威尔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呢当自我钉死在十字架时带导就开始。所以呢带导是什么，带导其实带导之路就是十字架之路。你要做出很多的委身，很多的付出。我们最后来到这章，他是一名矿工，在生命的临界点，他对主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把生命奉献给你。”耶稣引导他成为有声量的代祷者，圣灵引导他成为一个活的殉道者。经过无数的考试、考核、考验，天父对他说：今夜我已将你接上了葡萄树，以后葡萄树的枝子可以借着你流出去。希特勒雄霸欧洲计划，因他的祷告宣誓告吹，二战邪恶轴心国计谋，因他的祈祷宣布瓦解，德国四倍战机的炮轰，因他的守望宣告失败。他的名字叫李斯豪威尔，改变世界的代祷者。我们最后用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聚会，十字架的传达者。
十字架，将基督心向至亲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不论生或死，我属于主。
伙伴们，谢谢你的时间，阿弯今天晚上的分享多多少少有启发你，有开启你，有让你看到不同的在神不同的神的仆人身上有所学习。我们来临周六见啊，周六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我们再继续的一起聊心说心谈心交心与主明心。我们周六见，大家晚安晚安。我们也一起祷告哈，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主许可的话，也主愿意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准备一下，就是说属灵的蓝房哈，可能我们滴滴云端的云端上就是一个属灵的蓝房，来到为世界各地种种事情各样事情来到祷告守望啊，我们一起加油，大家晚安晚安。